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今天是2020年2月3日，欢迎收听西城夜话节目。今天是星期一，是我们的时事三人谈栏目，我是小袁。今天我们非常有幸的请到两位我们这个节目的老朋友，一位是知名的网络作家顾颖琼博士，欢迎顾博士。
啊，谢谢邀请啊，很高兴来到这里。
还有一位是资深媒体人张黎明先生，张先生通过电话参与这次节目，欢迎张先
生。各位听众好，小袁好。
啊，那我们呢也通过 YouTube 在进行直播，所以呢，如果有听众朋友能够观看 YouTube 呢，请到 YouTube 搜查Chinese Radio Seattle 啊。那么我想这些天全世界的华人啊的，甚至有很多的全世界的人嘛，都很关注在中国发生的就是新型冠状病毒。那有的地方也叫武汉肺炎。那么这个事件已经变成国际事件了，因为中国已经死了400多人，确诊的病人已经超过2万，美国已有11例。那么在全世界25个国家已经有了，就是除了中国之外，已有了病例。上周呢，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宣布，就是对中国禁飞，所以呢，这个世界上其他国家都在跟进，所以呢，现在中国是一个可以说半封闭的一个国家，就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可惜。我不知道两位对这个事件就是发展到现在这个程度，就是有没有什么评论？
对，我想讲一点正面的东西啊。因为我看到了比如说几个大城市相对应的政策啊，觉得比如说像上海啊北京啊做的其实都挺好的。首先我看到几个，比如说他们要求每一个进来的人都填写自己的个人健康表，然后本地的话我看到，因为我有很多这个朋友亲戚都在那里，基本上每一个人都不怎么恐慌，然后也不会过于传播一些过激言论啊在网上。也就是说我光能从上海看见的话，还有北京的话，其实整个社会结构呢都相当有条理性。这个的话我觉得，如果从技术的角度上来说，如果我们能够像 SARS 一样的顶到那个3月份春暖花开的时候，那么这场疾病很有可能就这样就过去了。然后我们到那个时候再整理一下我们的思维，再来看一下这个事情到底是从什么地方开始的，什么原因导致这个的，那个时候可能会比较好一点。我就想先说一点正面的。
所以那个顾博士的意思就是说，现在救人要紧，不要追究是怎么搞出来的，是吗？
也不是说不要追究啊，也就是说现在这个大家都已经属于惊弓之鸟了，就是说有的时候你再去拍打一下，再转移，再说一下，比如说这个讨论这到底是不是武汉病毒所的问题啊，到底是不是这个美国人投毒的问题啊，对不对？到底是不是这个野味吃的不谨慎的问题啊？这里面其实是有这个，就现在而言，这个不是最关键性的，最关键性的问题就是说我们什么时候能找到药。我们这个已经到了这个境地了，我们先要找到把人救出来的最好的方法、最好的药，还有可能是最好的组织方式吧。
张先生，您的观点？
我觉得我就顺着顾博士这个思路先 谈一谈嘛，因为我觉得大家最关心的，眼下最关心的应该确实是就是，这个疫情，第一就是什么时候能够被控制住啊，什么时候能够见顶，然后像2003年的非典一样，然后逐步的，然后就是消失掉，病例越来越少，然后死亡人数越来越少，这种预期肯定是听众，无论是国内的听众也好，还是在美国的这个听众也好，都比较关心的。正好呢，这两天我也是就是在研究这方面的一些资讯，我也是在网上找了很多这个资料。我觉得以我的观点来看，我是还是比较乐观的，因为我觉得这个病呢，虽然在传染率上要比SARS 的时候要高很多，现在已经突破20000了，确诊，甚至可以说有一些资讯也给我们传递出一些信息，就是很多人并没有确诊，也就是这20000可能数字也并不能囊括所有的被传染者。但是呢，我们也看到一些好的方面的这个资讯，就是死亡的人数可能也不像这个被感染人数那么夸张，也就是说它的传染率可能比较高，但是它死亡率或者说是它的像 SARS 那会儿一个病人如果感染了这个病毒之后，很快就会进入需要上呼吸机啊什么这些就是濒危的这种这种抢救手段。那现在的现状就是很多人可能症状没有那么严重，最起码说20000多个确诊来讲的话，比例上来讲的话没有那么的高，那可能这是这个病毒跟 SARS 不太一样的地方，这是我的一种感觉吧，或者一种观察。
那关键是就是这个病毒本身的死亡率不是很高，但是引起了很大的恐慌。那么除武汉还有湖北大多数城市都封城了，国内像浙江有的城市也封城了，基本上每个省都是风声鹤唳，出门都不能出，这个事情这个年过得很难过，真是。
对，这个里面其实的话，我觉得我们要是这个溯本求源的话，这个事情本来其实是一个挺简单的，这个可能是要么就是说大家吃野味，要么就是这个某处病毒泄露的一件事情。如果我们在12月中或者12月底，我们其实从现在的材料已经知道，就从官方可以确定的是，我们那时候实际上是已经知道有这种未知的或者说是新的肺炎出现。那么在那个时候，如果我们提前跟这个武汉这边打招呼，而不是先把那8个医生给抓住，那么我觉得现在的情况可能会好很多。我们可以把整个情况都限制在武汉或者限制在这个湖北省。当然了，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也看见了，其实在那个时候，当有一些风声传出来的时候，这个武汉人还是相当聪明啊，很多人都已经就跑掉了。我有好几个武汉的朋友，在知道这个消息之后，有几个就已经其实自己私家车还有坐车啊，都主要目标嘛，一个就是跑到那个上海，还有两个是跑上海，一个是往深圳那边跑，因为他们觉得在那边可能更安全更好一点。
所以武汉1400万人跑掉500万，1/3还多。
对，这个其实是完全可以避免掉的，但是就是说你官方不表态，让私下的东西在传，那么肯定有一些人会很敏感，那么他就觉得自己在这里不够安全。因为我认识这个武汉的这几个武汉的朋友，有几个还是相当不错的，他到了上海之后，他们也自我隔离，主动汇报，那么他也是把自己家人嘛也带到上海去了。但是可能有一些，那么他就属于说我也没发热，我也什么，就兴致勃勃还在群里面聊天啊，说我终于在最后时刻给逃了出来，你看不然的话我现在就待在那个里面， 那无处可去啊什么之类的，所以说这也是因为当然了我这也是一个小数据了，但是这也反映出来在当时那个状态下不同人的态度。
我觉得就是其实500万人离开武汉，一方面呢肯定有像顾博士说的这种，就是大家听到风声之后然后临时起意，然后往外跑到这个就是这种病毒更少的地方，或者说是大城市的这种医疗设备医疗救助环境更好的这种区域里边去。但是我觉得可能大部分人还是因为比如类似于回家呀，或者过年呐、或者说是出去旅游啊，本身这个春节前后就是中国人这个人流量最大的这个高峰，所以说呢政府没有提前的做这种防控的这个手段，这个我相信在这个事情进行的过程中，甚至或者最迟过后的话，一些主要的责任一定会受到，就像北京当时的那个北京市市长对吧那个黄学农您就辞职，我相信应该会有人出来承担这个责任。
对，因为当时我还忘了一件事情啊，因为有人最后告诉我，就说实际上武汉三镇是中国最有拥有大学生最多的地方，对不对？
对，大学很多。
对，这样的话，实际上说也有几百万的学生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然后就这样离开了学校。
几百万应该没有。
现在没有几百万，他告诉我他们在你们那里实际上是全中国，大学最多的地方，有很多学生在那个地方。
我估计一两百万可能有，但是不会全部走啊。
不会全部走，在过年的时候，对，这也是其实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地方。这些学生也是处于一个这个不知情的情况下，尤其是对年轻人来说，他有可能就像我们现在所说的，得的就是一些没有症状的这个表现症状的这个东西，他就把东西就带回去了，你知道吗？
但是这些离开的500万当中，死去的应该是比较少的。
对对对，这还有一个数据，
所以他跑出去还是安全的，就是更加好呀。
对，这个里面也有人有疑问啊。如果我们看这个数据啊，昨天看那个数据，很多人有疑问，他们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死亡率在湖北省就特别高。如果你回去过去看的话，在别的省其实也发很多，但死亡率完全就没有湖北省那么高。当然也有可能是，已经在那里团。病毒在那已经一个月了，对不对？都没有人管。还有一个就是大家已经处于一个很混乱的状态了，导致的这个结果。
这个
很正常。
他这个传染的人绝对不止现在所说的20000，可能20几万、30几万。然后，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交叉感染的话，基本上人人都难免。
对对对，因为我看那个后来这个钟南山啊。还有他们这个在那里第一线战斗的这些医生也说了，这个东西也不是说你得了治疗了之后你就不会再得了，这个有可能还会复发，重新再感染。
这个被他这么一说就太可怕了，
不，
好像还是终身的。
对对，这个是确定。
那以后再传人，那是不是武汉的人，你人家都不敢跟他交往了？
对，是没，他说这个病毒会变异嘛。这却没有办法，那个流感我们也天天那个每年都得的嘛。
所以对这个病毒还是要有充分的了解，就是说现在有很多说法，就是蝙蝠的那种流感跟那个什么HIV 的那种艾滋的这种基因的一种结合，所以呢这个就很麻烦。
对，这个我也看到过很多啊，因为。为什么会有我们对最开始官方的这个吃蝙蝠这个东西大家会有疑问啊？因为你要知道，这个海外很多人，包括现在其实中国很多人其实都受过这个基本的高等教育，对不对？里面有大家都懂两个东西，一个叫逻辑，另外一个就是基本的一些生物学科学常识，对不对？你要想一下，这个 吃蝙蝠来得到这个，我们首先都已经吃了这么长时间了，对不对？而且武汉人也没有这个习惯。
嗯，
如果你这真的是从武汉出来的话，那么别人把这个蝙蝠从云南或者别的地方运到武汉之中过去的时候，对不对？这个中间就会有，肯定会有很多传播的过程，不可能说，而且吃野味的地方也不止。
吃野味一般你把它蝙蝠也不可能生吃的，谁会生吃啊？
对啊，所以说
烧熟了这个病菌早就死掉了。
对啊，所以说根据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个基本的这个统计论，就相当于，我中了彩票，这个最高奖的彩票中了一次，然后又中了一次，那么大家可能的第一想法就是我这人肯定是作弊了，你理解我的意思吧？不可能有这种小概率的事情一直在发生，所以说在。这件事情就是开始之后，从吃野味儿，我看这个舆论头一个礼拜过后，就开始有人有疑问，认为这个吃野味儿这个观点站不住脚，因为本身也你这个病毒我们也学过，这个也需要不断的演化的过程，它也不是这么简单的就能从这个蝙蝠身上就传染到人的身上，这个中间是需要一个很长时间，还有很多次的变异。那么这个整个变异的过程的话，这个也是要首先要花费时间跟次数的，这个也是说从我们的角度上来说，就是说不符合逻辑啊。所以说对我个人而言，我还是比较支持这次可能是比如说某个实验室的这个失误啊。
我还是蛮反对这个，就是所谓吃蝙蝠然后导致这次病毒的爆发，因为首先呢中国人吃蝙蝠，因为在网上传的那些图片啊还有那些视频呢，后来经过验证，它是帕劳的一种叫水果蝙蝠的一种当地的一种饮食，而且很多的湖北武汉的人也一再的表明说他们那里是没有人去吃这种蝙蝠的这种习惯。这是从一种就是大家所传播的一种信息吧。那从学术上来讲的话，像蝙蝠它确实是一种病毒高度集中的一种动物。我看过一个资料，好像号称它的身上有1000多种这种病毒。那这种病毒在它身上没有任何的问题，它可以长期的和平共存。但如果它想转到人身上，你是靠炖汤也好还是生吃也好，这都是几乎是不可能的。
我觉得谁会生吃蝙蝠啊，
就你就生吃嘛，
嗯，
对吧，就跟我们对吧吃其他的东西啊，
嗯，
除非是一种比如像鼠疫，那个是纯粹的就是生吃一些这个或者说老鼠身上的一些这个鼠疫传染到人的身上，像这个蝙蝠没有，包括 SARS 也好 ，SARS 当时也是，号称是从蝙蝠身上到的这个果子狸身上，然后像中东的 SARS 也叫 MERS， 这种病毒是从蝙蝠然后到骆驼身上，然后又传到人类，这次这个病毒肯定也有一个中间宿主，只是中间宿主。现在是不确定，因为你毕竟就跟那个杀人犯抓杀人犯一样，对吧？你抓住了这个，知道尸体在哪儿，但是你不知道这个谁拿着刀把他杀死的，或者凶器在哪儿，这个所谓案发现场是没有。所以说，尤其我觉得说传播这种中国人吃蝙蝠，这个对中国人的这个形象伤害非常的大。我们既没有吃，对吧？然后又这个病毒又不是说通过这种方法传染到人身上来，那我觉得传这个东西就是很没有意义，对吧？
对，因为我其实前不久也写了一个文章，也能发在那个今日头条啊别的地方，就是说这个吃野生动物啊，包括我这次去那个我的俄罗斯牙医那边去看牙，他们也都问起来，因为本身吃野味儿啊，或者说野生动物啊。这其实是各个国家都会有的一个习惯，比如我在这个西雅图也吃过这个鹿肉啊，吃过这种野的飞禽的肉啊，这其实是说你只要把它给煮熟了， 把这个东西都干净处理，这是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这个基本的这个生物的这个这个常识啊，你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包括我写那篇文章里，这个纽约的这个富有的人啊，他们的爱好可能就是觉得这个他推荐了一个什么，推荐了一个东西叫蟑螂，活蟑螂，呵呵，还有蜘蛛。那个如果大家看了那个他们吃的，这还是美国国家地理杂志拍的，就是说他怎么样合理的，他们就教你怎么样合理的吃这个。然后蟑螂还是他强力推荐的一种东西，因为这个东西蛋白质高，其实是对身体调节非常重要。那么如果我们看到这些的话，其实就觉得这个当时在网上就流传了一些，就是说中国人吃野味啊，中国人不文明啊，中国人，我觉得这个是实际上是有一点太过分太离谱了。因为这个实际上是世界各地的人民们都喜欢吃野味的，而且中国人也没有那么过分吃那么稀奇古怪的东西。所以说这个地方的话，最早抛出来这个吃野味啊，包括钟南山啊他们这个说吃野味啊，其实都是我内心是非常不同意而且感到很不开心的。
好，我们接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哇，1.85%，每年1.85%的收益，真的这么高？
是的，货币市场账户每年支付百分比收益率是1.85%，开账户只需要最低500美元。
我在哪里可以获得这么棒的利率？
通过 Sterling 银行和信托获得更多收益。我们现在 Bellevue 市中心的分行已经开业，
我赶紧去 Sterling Bank and Trust。
请致电425-278-6950，425-278-6950，了解更多详情。Sterling 银行和信托是 FDIC 的会员，提供平等住房贷款。
朋友说我宠坏了宝贝孙女，没错，不过该做的我可一点也不马虎，比如确保她应得的教育资源，帮她未来做好准备。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参与2020年人口普查的原因。人口普查每10年才一次，统计在美国生活的每个人，完整和精确的数据有助于我们下个10年和之后的计划。这能让我们知道公共资金如何分配在学校、医疗、道路修建等项目，并影响政府对我们的关注度。我孙女老是跟我说，她想当第一个华裔女太空人，要去火星。我说那就去呗，我们还有几年时间帮她。现在能做的就是尽力确保她能得到更好的环境和支持。你我未来由此展开，详情请上2020census.gov。
本广告由美国人口普查局提供。
欢迎回到我们的时事三人谈，今天我们的嘉宾分别是资深媒体人张黎明先生，还有知名网络作家顾颖琼博士。那我们讨论的话题呢，就是现在这个起源于武汉的新型冠状病毒。那么现在这个全世界啊，真可以说是人心惶惶啊。美国是有了第11例，然后呢，从今天开始，就是美国是全面禁飞中国，所以呢，连海航都禁掉了。那么，当然，达美，还有美国航空，还有美联航，反正都停飞了。所以呢，这个是非常的麻烦，就是说，美国。中国人是来不了美国，当然他还有一个就是说，如果是美国公民、美国绿卡持有者的，以及他们的亲属是可以，就是可以来的，直系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这是可以来的。但是呢，因为停止飞嘛，所以呢，可能通过第三国过来，这是可以来的。来了之后，如果中国来的话，还要隔离，至少隔离14天啊，所以呢，这个是比较麻烦。中国股市在星期一复市的时候就大跌了8%，所以呢这个也比较他们有人估计有可能又会跌到2000点去，就是对中国的经济啊或者什么都是有可以说是沉重的打击。那么这个还是 叫天灾人祸的事情嘛，就是总是可能还好，就是可以理解或者接受的，这更不能接受的就是有可能在这个封城啊或者什么尤其人道的危机，那么这个事情就比较麻烦，就有的人特别是有的人他有病但是呢他得不到救治，这样在家里躺着就比如说发烧或者什么，就等死，死了之后还不会统计进去，那这种情况就很多，然后就而且死了之后拉走，就你都不能举行遗体告别仪式啊什么东西，就是这个就变成了人间惨剧啊，就是这个事情就非常非常的悲惨。谁也没想到就是自己祖国家乡或者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惨剧，就是说我们就很难预测就是这个最终会发展到什么样的程度，因为现在很多不仅仅是武汉湖北全国各地的医院这个口罩都在告急，因为不知道怎么宣传的，每个人都要戴口罩，不戴口罩出门都是犯法，那么每个居民都在抢购口罩囤积口罩的话，甚至他们都想要好的医用的口罩，结果呢那个医生就反而就没有口罩了，那这个事情就医生没有口罩，医生都得不到救治的话，他们要么被隔离，要么也躺倒了，这样东西这样子的话就影响救治，那这样子就恶性循环了。那我不知道就是两位对这个特别是武汉，我觉得很多现在有些城市比如说杭州啊温州啊封城，但是他们毕竟就是说发现的还算及时的，就是相对武汉来说最终可能能控制，但是武汉的话不知道最终会出现什么样的局面。
我现在就有一个朋友，其实他们全家他本来是有希望出来，但是他们全家都是在武汉的，所以说而且他家其实就住在这个武汉中医医院的那个对面的那个高楼上，他可以看见其实包括现在的中医医院也进去很多病人，那么他们家的对应政策还是比较正确的，就是说他们家里基本上只有老父亲为了买菜出去买个东西戴个口罩出去买东西，基本上剩下所有的家人都待在家里，这个我认为是最正确的，这个实际上为了防止这个流感从不管是中国的历史上还是从别的国家的这个历史上，就是说隔离是最有效的一个方式啊。那么当然了，而且昨天周末的话我也看见了，就很多这个包括西雅图这边我看见了，比如说像华科啊华科西雅图校友会啊他们运的物资啊，然后我还帮了几个他们想把东西运到这个国内的把口罩啊还有防护服啊运到国内的这些地方，我看到他们我觉得他们做的是一件很正面的事情了。当然了我还是有一点这个不好的东西也想说一下，首先我看见了就是说第一个就是说我看就有网上就有人开始卖这些物资了，你理解我的意思吗？国内的微信就问谁要多少，然后就开始用一定的价格就开始卖了。还有一个就是说从现在的这种方式来说，我们都是努力把这个直接送到医院去，这是个好事儿，对不对？因为我们也看见了，你如果直接送到武汉红十字会啊，或者是送到别的红十字会，他们就以比如说我们没有人力分发啊，或者以账目不清啊之类的，就是让人心情很难受。那么其实还有一个第三个的话，就是说现在的话我还看到一个论点，我从某种角度上也是比较同意啊，就是说实际上中国的现在的制造能力，你所有的物资我们送回去对不对，全都是 made in China， 然后其实在美国这个东西不是什么必需品或者必用品对不对，你也其实更好的捐赠方式的话没准你要真的捐赠啊，比如说直接对点啊邮寄一小部分啊，或者说直接你可以捐一点钱啊给指定的人啊让他们去度过这个难关啊，其实待在家里其实是不用口罩的，隔离是不用口罩的，这是其实是一个最好的方式啊，这也就是我想谈的这个大概三点吧。
张先生呢？
我觉得是这样，我也想跟大家交流一些我的一些想法。 比如说像顾博士刚才说的这个买口罩这个事情，我也是觉得，第一呢，我们如果动用社会力量，动用这个公益组织，大量的往这个国内去邮寄或者说捐赠这些口罩，现在的现状可以说是不太理想，不太理想。一是红十字会的问题，二是国内的物流的问题，我觉得很多方面都未必能够达到我们想达到的那种目标。这第一。第二呢，我觉得口罩这种东西呢，对于任何一个区域的居民的生活来讲，它既不是每个人都需要去买，但也是一种必需品。那现在本身就是全球的这个流感高发季节，那任何一个人如果患上了流感或者感冒或者咳嗽的话，他都需要这种口罩，防止这种病情的传播。所以呢，我觉得我们中国人在帮助国内的亲友或者帮助国内的同胞的时候，也要顾及到你所生活的这个区域的居民的生活，就是我们力所能及的，比如买十个八个，哪怕几十个，对吧？然后寄到你所指定的人啊，你确实知道他需要帮助，然后呢，力所能及的寄一些，我觉得这是很合理的。但是疯狂的，然后不顾一切的去把货架上的所有口罩都拿走，包括像 Home Depot 那种工业的防尘，就是大家在家里边喷那个墙漆或喷家具漆的那种3M 那种口罩，通通抢光的这种行为，我觉得真的不合适。就是我们既心系祖国，也不要让自己成为你所居住区域的一个恶劣的一个行径的一个代表人。那我觉得这个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
所以这个是对这个在美的华人抢购了那个口罩，甚至囤积了口罩往国内运，然后呢，其实这个运回去之后呢，确实是有很多的问题，就是说包括武汉红十字会啊，因为他现在政府规定你不走红十字会，你就不能入关，不能清关，对吧？就是进不去。那进了红十字会呢，就又有别的问题，就是说他发给了那个治阳痿这种医院，就是然后呢，那些真正治那个就是肺炎的那医院呢拿不到，跟他求也求不到这个事情。然后呢，还有这个市委书记开个车在后门里面就随随便便就拿走了，其他就是医院排队排很久都拿不到，这个事情就弄了很多的民愤。而且呢，就是说别的省捐的蔬菜也拿到菜市场去卖，然后捐的口罩，就是最离谱的是说人家是捐的口罩，捐了自己一包裹里面写了自己的笔记，那个什么武汉加油或者什么，我们这个会跟你在一起。结果后来呢，他在淘宝上看到有的买，又去买回来之后，就是自己的那一箱，然后这笔记都是自己的。然后你这个东西就是我捐个红十字会了，那你又流到淘宝上去了，你就是那这个东西就令人寒心嘛，这事情。
对，因为我跟国内的朋友聊，现在情况就是说，因为过年嘛，大部分的小快递其实都不工作了，然后唯一工作的是顺丰。那么你要把东西开始的时候，如果通过顺丰想送到武汉的话，那么红十字会要求这些所谓的物资第一时间就先送到武汉红十字会去。那么也就是说，你的那个跟着的这个搜索信息啊，也就最多就搜索到这个武汉红十字会。武汉红十字会要求说，那么这些物资呢是由我们在进行分配。那么也可以，如果说红十字会真的按照他这个 会里面的这个章程所标的这种，就是说为了这个救死扶伤啊、帮助啊、义务的这个事情来做这些好事的话，那是绝对没有问题的。那么但是我们看见了，就是因为现在网络是这么发达，对不对？它不光是人说过话的问题，很多人拍照拍录像，把所有的东西记录，就像刚刚这个所说的，你自己的字迹都在上面的话，那么就完全就是一件这个非常离谱的事情。很多人的话就把这个当成了一个发国难财的机会啊。所以说这也是这一次我们如果看这个西雅图捐献的话，我们也可以看见我们是把捐献的物资就直接要放到医院去，不希望通过任何中间的这个过程。但是如果我们还仔细看，包括在西雅图地区，我们还记得大概在刚开始的时候有一个网上传播的一个条要求大家捐献，对不对？
嗯。
第二天然后就有人跳出来说这是一个骗捐的，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是这样子，就有一架飞机叫一点资讯，那个在美国包了一架飞机，然后他弄了个网站说从西雅图直飞中国无锡，然后呢这事情呢他们我不知道为什么非要写西雅图，因为实际上他的飞机在芝加哥，这个事情是真的。因为然后呢因为大家也比较那个小心嘛，因为你要我们捐，我们出很多钱，然后一架飞机装满的话要值很多钱的东西啊，那肯定要仔仔细细的查车，里里外外的查，一查西雅图那一天就是波音747那一天从西雅图机场是没有这么一架飞机飞到无锡的，那人家就觉得你肯定要发国难财。但是这些人呢他是财大气粗，你知道吗？他就是一点资讯，他是相当于是来做个广告的，他做广告的，他就这人呢先到西雅图来，然后呢先做宣传，希望能够收到西雅图的捐款，然后最后呢他不管有没有人捐，最后呢他们也要填满的这个飞机，填满之后呢就说反正他们自己说投了1000万，就是要把这个飞机包了一架飞机，然后呢连购买这些什么
物资
都算进去，然后还不派了这反正这个志愿者也有，工作人员也有，加起来10几个人。在弄了之后，那西雅图呢确实有很多人在质疑，然后呢相当于是骂他们，他们就是因为这些工作人员临时招的这些志愿者吧，他也做的不是很那个，也做的不是很专业，就是你作为 customer service 这个电话留着的话，你就耐心的解释，这个事情是解释得通的。但他们呢就觉得很烦，然后呢就更加又有点那个不是很愉快的这种对接的话，那么就反而这个传闻越来越大，结果西雅图呢他们就是没募到多少物资，也有一点点。那其他地方呢他在别的州，比如说纽约啊，还有甚至亚特兰大呀，就是有的就是弄了很大的很长的那种货车，就是拉到芝加哥的机场去了，而且是同一架飞机747这个飞机到了无锡，然后呢又同一架飞机被美国用来测桥的，就是这架飞机
啊，
对，
那架货运飞机
就是货运飞机，对，就是那架飞机，所以
武汉带回去是吧？
这架飞机是真的，但是呢，就是在这架飞机起飞之前，在西雅图一直人家说你们这是发国难财，假说他们是假的，他们就是没有这个，或者说公关或者什么东西，就是这些人就没有做好工作，就是把真的事情做成了假的了。
对，因为当时是第一天刚发出来，然后中午发出来，晚上就有人说这是假的。
因为他们我不知道为什么，难道西雅图的知名度有这么高吗？一定要是把西雅图名字放上去，因为他确实没有经过西雅图，也没在西雅图起飞，也没有在西雅图停靠。但是呢几个人呢确实在办事情呢都在西雅图，他在西雅图今天在这个点，明天在那个点。人都在西雅图，所有组织头他们公司的副总都来了，都在西雅图，所以呢他们网上所有的文字都是西雅图，结果呢人家查呢在芝加哥他你一开始就说芝加哥嘛，反正也跟西雅图没多大关系，
对对对，
当然也是这样子。那么就最后呢他们一架飞机也算是那个回去了。那么这里面有多少是他们自己买的呢？现在 这数字没有透露，但是呢，已有那个捐赠的，捐赠确实有，那么，是一半还是三分之一呢？这数字就不得而知。那么他们觉得做了这么一个，那全球的媒体都在给他们宣传这个事情，已经那个达到目的了。那这个呢，跟那个海外华人完全自己包的飞机做的这种事情呢是不一样的。完全文字记自己包的，那么就是这个确实是一个一个组织也好，一个一个个人也好，他们做的一些事情确实是海外游子的拳拳之心。那又每个人你能拿出来几百块钱几千块钱呢，又几百个人几十个人做，那这个很感人了，对吧？
对对对。那么从这解释之后，我们就觉得这个可能不管是你的从你做事的这个想法跟手段都要跟得上。
对， 对，
就是说你不能够让大家产生一个很强的误解，因为本来早上是一件好事，到了晚上就开始传播变成一件坏事。
对对对，
然后大家还过得非常不开心，你知道吗？
对，因为我们现在很多捐赠都要说得很清楚，就是呢，如果你要捐，那么我们是非营利组织，那么你捐款呢，我们给你有几个办法，一个是你给你出一个捐款证明，那么你以后报税呢能够免税。这个是大公司能够 match， 这个是，然后呢，我们还有一个地址，你还有什么账号、税号什么东西，你去查都能查得到，这个东西你可以放心，对吧？那他这个国内来的公司一问三不知，这些东西都没有。那美国这边的华人，都你一查，然后这个出发地点什么东西都对不上，那当然要怀疑的，这个是正常的
啊。
对啊，
那你最后把这个信息及时给他们反馈了吗？
哎呀，跟他们反馈有啥用呢？这个东西就是他们想要做的，跟我们正常这个华人想要做的事情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他们只是要宣传他们，我们做了这样很了不起的事情。
我把华人都组织起来了，
对，组织起来了，捐了，对。
然后我们还弄了飞机，还把东西带回来了。
对，对，是这样子，对。
这个
具体什么，他又要快，比如说我们募捐，正儿八经华人募捐那。我发出去了，人家想想我要不要给你捐，过几天钱慢慢来，来了之后还要去采购啊什么东西，那最快也要一周吧，对吧？那呢他哪有三天，人到了我第三天一定要走，这个东西很难弄。
对，这个东西是这个，其实的话我在前面就写一个文章，就说这次武汉肺炎为什么会发生啊，或者说就是跟我们中国人大部分中国人都会说的一句话，叫做这个规则是死的，人是活的，这句话就是我们中国人有的时候需要把这句话给去掉，就是规则是什么样，你比如说这次捐钱对不对，在美国你就是要提供这些税号啊，提供一下这些信息啊，然后就像武汉肺炎这样事情，你就是要按照规则来说从哪里发布信息啊，你得告诉大家的确有多少个 case 啊，我们正在什么阶段啊，我们认为是什么情况啊，你不能够搞人很灵活的这种事情，就临时这块突然先是告诉你没事儿，不会人传人，突然又来一个专家告诉你是可以人传人，不人不传人的话不符合逻辑。那么那我觉得其实还是这个规则是死的话，人也要按照这个严格的按照这个规则来，也不能太灵活。
那我们再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哎呀，忘带钱包了，咖啡你来买可以吗？
当然可以啊。嘿，你听说了吗？我们2020年要加薪了。
没有啊，真的吗？
是啊，从1月1号开始，华盛顿州的最低工资标准将涨到每小时13.5美元了，农场工作也包括在内哦。拨打866-219-7321就可以向 Ellen 的 I 了解更多信息。
我现在就打电话，866-219-7321。对了， 下次我来卖咖啡哦。
欢迎回到我们的时事三人谈，那我们的嘉宾是知名的网络作家郭颖琼博士，还有资深媒体人张黎明先生。那我是小袁。刚刚呢我们就是讨论这个新型冠状病毒这个事情啊，就是一方面就很多，一个是它的严重性啊，然后这个是对它的起源也有一些那个探讨，然后我们也就是描述了一下在西雅图在美国华人的一些捐赠的情况啊，我相信就是捐赠呢还是这个华人这个热情呢就是非常非常的可贵，因为大家都不希望自己的家乡变成疫区，然后呢就是看见自己的家乡比如医院啊口罩短缺啊，还有很多很多病人啊都是那个得不到救治啊，非常的非常的心痛。那我们也我相信就是现在当务之急还是救人啊，就是反正大家如果有力所能及的话，还是希望能够去就是伸出自己的那个就是援助之手，有你能够出的力，那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啊，就是能够帮一帮就是国内的那个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这个同胞。就是一旦就是如果每个城市或者说大多数省都像湖北一样，或每个城市都像武汉一样，那整个国家都完蛋了，就是我们真的不希望这样子。就是刚刚那个顾博士还也提到就是这个起源的事情，就是吃蝙蝠啊或者什么东西，就是现在这病毒就怪在这里，就是跟那个 HIV 的一些特征有点像，就是说甚至现在能够治的有效的一个药也是那个抗艾滋病的一个药，治了用了就好了，所以呢这个事情就非常的蹊跷啊，不知道两位对这个事情是不是有所了解。
对，我看过网上的这些很多描述啊，也是从各个角度对这个整个事件或者说这个病毒的这个特征，因为现在对这些学生物的来说，你测这个 DNA 测 RNA 测基因排序啊都不是一个很难的事情，包括这次病毒一出来中国这边也很快就把这个病毒送到美国这边来了，当然从官方来说他们也没有说任何说这个病毒会是从哪里来，钟南山的话也只是说这可能是从这个动物身上经过一段时间的变异来到了这个人身上，但是从大量的你也知道这个在美国最不缺的就是博士了，也最不缺的也就是这个生物学方面的博士，因为这个都是需要大量的这个训练，我们也送了很多这个从中国送了很多这个年轻的人来美国，那么大家也都分析了，就是说那个病毒有几个方面，那么它不太像从自然进化过来的过程，因为自然进化的话是有一个时间还有一个概率的问题，一个正进化包括你还要保持在可感染性这个方面上对人的危害性上面，这个实际上是要花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然后的话还有这个调查了，就是说看了这个之前的论文包括这个石敏丽啊他们之前写的论文啊，还有这个整个武汉病毒所做的这些经历，包括现在出来的是武汉病毒所大概有1500个人里面完全就没有任何人感染，然后这个病毒的话从信息上面量来可以都说和之前的 SARS 信息其实是非常接近的，然后更伴随着其实大家可能还没有注意到一个新闻，这个新闻大家都被盖掉了，就是说在孟晚舟被审判的时候同时有一个生物学博士生物学教授在加拿大被抓了，他就是因为把这个 SARS 还有另外一个伊波拉类似的病毒准备带回国，结果被这个加拿大警方控制住，说你这个东西是不能够随便运回这个中国去处理的，因为而且、
这个、好像有就是他是一个加拿大一个大学的教授是吧，
对对对，然后他就是因为发现了他带这个伊波拉还有在这个在这边研究出来的这个 SARS 病毒，就实际上就是送给 这个北京的啊不送给武汉的这个病毒防护所。然后
这事情怎么这么巧啊？
就是实际上就是说，然后后来我再看的话，其实说就是说从他们来说，他们研究这件事情，就是说他们也在，包括今天，可能我再给大家看一个东西的话，大家可能也会比较害怕，就是说这是一本已经出版的书，这本书的名字叫做《非典非自然起源和人致人心人致人新种病毒基因武器》。这个主编叫徐德忠，然后这个出版社是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然后这篇文章里第五章跟第六章大家可以买去看啊，现在应该在什么百度上什么很容易就找到。他就说了这个自然人群中还有现代人群中为什么会没有 SARS 病毒，怎么来的，然后传染病消失怎么消失的，然后他又谈到了为什么这个非典病毒，就因为这个东西跟现在这个武汉肺炎也是非常类似了，70%的相同性。那么他就谈到了为什么这个东西是非自然起源的一些特征跟临床特征，他也说了几个证据。他说你要是为什么说这个不会是自然界出来的呢，因为他说有一些很变化很奇异的地方，然后为什么会有这些事情。然后这个编委会呢也主要都是一些第四军医大，我们也知道还有这些郑州公共卫生学院啊，还有主要就是还有第四军事医学科学院。大家也知道这个研究这个东西的话很容易就进一步就变成一个军事武器，对不对？你研究这个是怎么好让它不伤害人，那么很有可能的一个成果就是出来，那么就变成了这个东西怎么样会很容易伤害人，对不对？那这个我们现在直播，我们大家可以看一下，不知道看得清不清楚。
那您的意思是就是
这个东西其实很有可能就武汉研究所里面做了一些比较多的研究，的确是有这个东西。这本书大家可以上网去搜一搜，自己去买一下，哈哈，这个可能读起来也相当有趣。这也不是说我跟这个台长在这里想出来的东西，这个是已经有这个出版物。
那您的意思就是非典也是非自然的起源是吗？
对，它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东西，因为如果是自然起源的，就像流感，对不对？每年变来变去，那么它第二年也会有变种啊，会有各种类似的，但至今没有。十几年过去，12年、13年过去了吧，至今没有。哎，这还不止十年，18年过去了，而且2002年、2003年的时候，17年、18年过去了。那么也就是说，当初 SARS 消失，我们至今也没有找到能够治疗它的疫苗，因为本身对病毒来说，其实也没有什么好的治疗方法，也就是靠你自身的免疫能力了。那么这么多年过去了，突然又出来一个类似的这个东西，你说是野生动物上面出来的，你说大家到底是信还是不信呢？这个东西就是很突破大家的这个正常的这个这个思维啊。如果大家信科学信逻辑的话，我们就很难相信这种非常小概率的事情发生啊。
对，其实这两天就是我不知道这个媒体 LTN 是什么，就是文学城上现在发表说那个武汉病毒研究所那个教授叫石正丽，他2015年就发表了在《自然》这个这个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叫《一种类似于 SARS 的循环性蝙蝠冠状病毒》，展现在人体出现的潜力啊。然后就是其实他当时写这个论文，这个特征跟现在这个新型冠状病毒是一模一样的，就是说，他有，他而且是这个他是自己做出来的这个病毒，
对对对对，
这个东西很可怕。所以呢，虽然他在《自然》上发了，就是本来是那个蝙蝠的冠状病毒，然后加上那个 SARS 的特征，又加上了这个艾滋病的特征，然后这个东西就是产生了一个新的在老鼠身上啊什么东西，然后都体现了就是有这个功用，然后最后呢他发现能够在人体身上能够传染这个东西，就是虽然他当时发表文章，我自然上能发， 那后来科学界也很不安，你这个东西出来有必要做这么可怕的东西吗？那最后过了这么五年，真的出来了，到了世界上来了，你这个东西你怎么解释啊？他现在这个石正丽他说以自己的生命担保，就是跟他没关系啊。
其实这个待会儿可以让那个张先生说，就是说这里面其实牵扯到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每个国家其实这个顶级的这个实验室啊，它都会研究一些，包括美国嘛，我们根据现在公开出来的材料，其实大家也会或多或少都研究一些这种生物武器啊，基因武器，对不对？但问题出现在就是说，如果你要研究它，那么你就得确保这个100%的这个安全性，你不能够就像我刚刚所说的，就是规则是死的，人是活的。比如说你养的小动物在里面做的生物解剖的动物你拿出来吃，你在里面做的一些小实验的一些东西你觉得很可爱，小老鼠很可爱，你就拿出来卖。那么你如果这个不遵守这个 P4 实验室应该有的这个就顶级病毒实验室应该有的规则来产生最后这些后果的话，那么这个事情是很难原谅的。
对，他就是这个 P4 实验室，就是说已经有媒体披露他建造的时候是让法国人来那个设计建造的，但是呢他在最终实施的时候没有遵守这个国际上对这个 P4 实验室的要求，所以呢这个后来这个设计师都非常的愤怒，就说你们这个是非常的非常可怕，会那个对人类有可能带来灾难的。
不是法国人设计，不是法国人设计，这是一个武汉本地的一个。
不是，他后来走了，后来走了，就是法国人有的，就是一开始，后来他们退出了嘛。因为他们不愿意遵守国际的那个要求，所以退出了。
那个，我给大家讲点好消息哈。因为我最近在研究这个病到底怎么治哈。这个病毒研究所呢，病毒所呢和这个军事医学科学院病毒药物研究所，他们联合在1月29日的湖北日报。对外公布了说有三种药物对这个病有比较好的疗效，一个呢是雷米吉韦，这个就是我们西雅图这个美国第一个病例就是用这个药是治好的，然后就是还有这个利托纳维，这个就是是艾滋病的那药。
对，这两种都是艾滋病的。
对，然后我在我又搜了一下这个其他的资料，就在1月27日，国家这个卫生部发布的这个第四套，就是治疗这个病毒的这个治疗方案里边，我就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这个网上从来没有，就是我自己找出来的哈。它里边就是推荐要用这个利托纳维。每天2片，这是在里边的所有治疗手段里边唯一的给药。那所以说什么意思呢？就是实际上我们国家已经很确定的就是要用这种药来进行这个
治疗艾滋病的那种药。
对，这是在大家上午可以说啊，就是
所以国家早就知道这里面的基因里面
1月27日
这里面是有艾滋病的基因的。
很奇怪，你知道吗？他也没有宣传，你知道，也没有大张旗鼓宣传，但是大家上网查第四套，所以说呢，我觉得这个病呢应该是可以治疗的，而且这个泰国医生，在昨天还是今天也发布了这个治疗方案，其中也包括这个艾滋病。
对，泰国治了6例了。
对，所以说这个病应该是。可控可治。
对，我还发了朋友圈呢，我说这个 SARS 当初好是因为天气变暖了嘛，然后我说这个可能也因为泰国这里天气比较炎热啊，好的也比较快，恢复的也比较快，你看那个泰国已经治愈了6例了，美国这边拿那个
我们节目结束了，谢谢大家收听。